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集中探讨的题目是与神维持正确的关系。
天上的万象能让我们意识到神的荣耀、全能和伟大，因此当我们仰望天上，总是叫我们感觉到需要靠某些帮助才能让我们能接触神。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圣经故事谈到两兄弟因为不能饶恕对方而导致兄弟反目为仇，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所带来的政治恶果到今天还影响深远。查克老师在这次的节目中指出，神是信实的，他愿意饶恕悔改的心，但我们还得要向他祈求一颗饶恕人的灵，并肯确切去饶恕人才行。好，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查经信息，请看创世纪第27章第39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弟兄姐妹，欢迎您常常能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您从神话语中所领受的心得，我们能互相激励，彼此代祷。请您留意收听记下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呢先温习上回的内容，然后呢继续看创世纪的第27章。创世纪第27章39到41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以扫在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不能动手，因为怕爸爸会咒诅他，所以要等到爸爸死后再杀他的弟弟。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亵渎神的以扫对弟弟夺取他长子的祝福，心里充满苦毒。以扫内心对以色列的憎恨传给了他的后代。以扫是以东人的祖先，历史上以东人是非常仇视以色列人的，以东人多次想入侵以色列，以东人已经渐渐在画面上消失了。最后一个以东人是以图买人希律王和他的家族，然而神却一直保守以色列人。42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以扫一直想报仇雪恨，因为他充满愤恨和苦毒。第43到46节，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利百加对以撒说，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利百加说服以撒，使他愿意打发雅各去。理由呢，是以扫娶的那几个媳妇儿带来太多问题了，他要雅各到自己的家里去娶媳妇儿。雅各离家逃走的时候呢，已经70岁了，还是年轻的啊，因为他们能活到140、150岁。利百加希望以扫消了气，雅各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以扫一直怀恨在心，所以雅各一直到利百加去世也无法回家。雅各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母亲了，这是他们策划这个骗局的附带结果了。利百加是拉班的妹妹，拉班就是雅各的舅舅，就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哥哥。你要记住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以下的故事就非常重要。创世纪第28章第1和第2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显然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联系，或许是通过骆驼商队保持的联系。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以撒其实是进一步的祝福雅各。第28章第4节，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请注意，以撒在先前祝福的基础上，又把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了雅各，把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也给了雅各和他的后裔，因此呢，延伸了先前给雅各的祝福。第5到第9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麦约的妹子。以扫意识到他两个妻子都得不着父母的欢心，于是呢，就从以实玛利的后代中娶了第三个妻子。当然，他是亚伯拉罕通过使女夏甲生的后裔。第10到15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从别示巴启程往伯特利的旅程呢是艰难的，走大约48到56公里，他来到了一片乱石嶙峋的旷野，他累了，太阳呢也正好西沉，他就找了几块石头做枕头，他就睡着了。一入睡呢，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他梦见一道天梯，神的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而耶和华就站在梯子上面，耶和华对他说话，应许将他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他，又应许要祝福他，与他同在，甚至还会将东西南北的土地都赐给他的后裔。实际上耶和华是将他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再赐给了他。第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的这个梦可能是因为他躺在满天星空下，看着天上的夜空呢，开始思想神，思想自己的人生，心中呢油然生出一种想接近神的渴求。在睡梦中呢，在他的潜意识中又冒出一个想接触神的念头，他就梦到了一张直通天上的梯子，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在新约圣经，耶稣初次见到拿但业的时候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雅各所梦见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人通向神的道路。雅各醒来后，第16节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昨晚他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创世纪第28章第17到19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呢，起先名叫路斯，这个寸草不生的悲伤失望之地，变成了向神献祭的圣地，成了他认识神、知道神同在的地方。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雅各并不是与神讨价还价，说哎，如果你为我做所有这些事情，我就接受你做我的神，我就服侍你。这里啊，若这个字原文里不是用假设的语气，而是用叙述的语气。就像在新约路加福音记载的，撒旦来到耶稣面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撒旦不是怀疑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所以若这个词在翻译上呢，要表示叙述的语气的啊，应该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这里不是表示对耶稣神性的一种怀疑，而是一个宣告，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在创世纪这里呢，情况也是这样的，雅各呢是在说，既然神和我同在，他相信神昨天晚上对他的应许，神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我要赐福给你，领你归回这地。那么 既然神要为我们做这些事，他就要成为我的神。这是他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的宣告。他又许愿要将神所赐给他的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创世纪第29章的1-6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应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应羊，然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南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了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神的手引领雅各来到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表妹拉杰也在同时领着他父亲的羊群到了那儿。创世纪第29章第7节，雅各说，日头还高，其实大约是中午啊。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应羊再去放一放。他的意思是说呢，哎，现在还早了，你们不应该坐在这儿了，快去给你们的羊喝完了水，再把他们呢带到青草地去放牧一下。你们不该那么早就让羊群在这儿待着吗？创世纪第29章的第8-10节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应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应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可能雅各想在拉杰面前呢表现一下他的力气有多大吧。你知道吗，那块大石头要好几个人才能转回去的。但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啊，你的表现呢往往能令人惊讶。创世纪第29章第11节说，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拉杰可能在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他力气那么大，真了不起啊。哎，可是现在他跑来亲我，又哭起来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创世纪第29章第12-15节说，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雅各的舅舅拉班让雅各来决定自己的工资。创世纪第29章第16和17节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有人认为呢，利亚的眼睛呢其实可能是蓝色的，也许他不像当地人有那种深棕色的漂亮的眼睛，所以呢看起来呢没有神气。创世纪第29章第17和18节说，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像那种 一见钟情的那种爱啊，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在当时，男人要为他的妻子付出嫁妆，今天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也是要付嫁妆的。嫁妆的意思呢，就好像是一笔预先付出的瞻仰费。做父亲呢，就有责任替女儿啊，就是对方的妻子了，保存那笔嫁妆。万一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他们闹离婚了，那么被休的妻子呢，以后他就有足够的生活费了。但是雅各当初匆匆忙忙地逃离了家乡，他什么也没有啊，他手上有的呢，只是一根拐杖而已，所以呢，他就付不出什么嫁妆来。但是因为他实在非常爱拉结，他情愿为拉结做七年苦工啊，这样呢，他这个七年所做的工，所得到的收入，就可以当做那笔嫁妆的。事实上，雅各为了拉结服侍他的舅舅拉班七年，因为神呢非常的祝福雅各，也祝福他手上所做的工，所以呢，他使拉班增加了不少的财富和货物。拉班应该把这些个收入啊存起来，作为他女儿的嫁妆。可是呢，他没有那么做，他呢却把这边财富啊都花光了，没有真正的给他的女儿存起来作为嫁妆。于是呢，雅各就跟拉班协商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回节目呢继续查考有关雅各的事迹，请您留意到时候收听。
弟兄姐妹，就像查克老师所谈到的，我们要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身上领受信心的功课。其实主并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或者是给他什么，但是我们如果能顺服他的呼召，就是尊崇他了。一会儿查克老师呢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雅各和拉结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对他所立的约总是信实的。这是下次的内容，请您准时留意收听。如果您想更加的了解圣经的真理，请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和他联络。好，现在请听节目总结。
当你的未来好像是乌云密布，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神就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他呢不仅是在天上，他也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同在，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不领会那是个什么地方，总之呢，就要学习知道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他就能把一处寸草不生的绝望的地方变成一座祭坛，一处敬拜神的地方。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继续和您一起研读查考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